感谢主，好，我们能够进到下午的聚会。
非常感谢主，咱到这边诶，播的聚会。
我想继续来延伸我们早上所谈的主题，原来。
咱会当过延续早起讲的主题，原来。
我们首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咱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我们请看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来看十六节到第十八节。
请看十六节到十八节。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
哥林多后书四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
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尽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原来这两个字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两个字，
原来这两字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这个意涵对我们人生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觉醒。
但是这两字的意义对我们的人生来讲是一种觉醒。
所以在整个保罗叙述这一段的时候，特别中间用原来当作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所以保罗在描写这段的时候，用原来这两字来做一个转折。
今天人的生命，它是一个必衰残的身体。
今天人的生命是的确会衰残的身体。
你我的生命都会进到后面的衰残，甚至死亡。
我们的生命都会经历过这个衰残，然后死亡。
那为什么基督徒他能够超越死亡的问题？
那为什么基督徒会当超越死亡的问题呢？
为什么面对肉体的衰残，我们不会感到这个沮丧跟丧胆？
为什么咱拄到这肉体衰残的代志，咱袂感觉沮丧甲丧胆呢？
反而肉体越衰残，内心却能够新是一天了。
等到外体虽然衰坏，但是内心是一天新过一天。
因为生命当中已经找到了这个原来，
因为咱的生命当中找到这个原来。
原来它是一种发现。
原来是一种发现。
原来它是一项真理。
原来是一种真理。
它是一个真相。
它是一种真相，
它是一直存在着，
它是一直存在的。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境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察觉这个原来。
只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法来发觉这个原来。
什么时候会有原来在我们生命的觉醒呢？
什么时候这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觉醒呢？
有时候经历一场病痛，一种失去，
有当时是经历过一场的病痛，或者是失去
一种挚爱的这个失去之后，
最爱的人离开了，
甚至面对人生的一个失败的过程，
甚至是人生来面对失败的一个过程，
人突然惊觉到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这样人忽然间发现说人的生命不在乎这家道丰富，
开始寻求真相，开始寻求真理，
开始来寻找真相跟真理，
找到之后原来如此，
吹到了就感觉原来如此。
所以在保罗的生命也察觉了很多的原来。
所以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也发觉说很多原来。
他过去热心为主，但是就是逼迫基督徒的。
过去他是热心来为主，但是他却是来逼迫基督徒的。
当主的荣光向他照射，他扑倒而地的那一刻，
当主的荣光来叫他的目睭，光照他的目睭的时候，他趴在地上，
听见天上声音跟他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听到天顶有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你要逼迫我呢？
主啊，你是谁？
主啊，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原来耶稣就是弥赛亚。
原来耶稣就是弥赛亚。
我过去所热心侍奉神的人，却是我所逼迫的。
我过去热心所侍奉的人，原来是我所逼迫的。
所以人生会经历很多的原来。
所以人生当中会经历过很多原来。
也因为这个原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
也因为这个原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
也因为这个原来，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掌握什么是绝对的，而且是永恒的价值。
也因为经历过这原来，让我们掌握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所以从这一段我们不禁发现，原来人的肉体有一天会衰残。
所以经过这件事情，我们会知道原来我们人的肉体有一天会衰残。
原来信仰能够给我们一个眼光，看见死亡的后面就是天国的预备了。
原来信仰让我们有眼光，可以看见死亡的背后就是盼望。
原来 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短暂的今生而已。
原来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短暂的今生而已。
原来我们要追求是看不见的，它能够存到永远。
原来我们追求的是这看不到的，是要直到永远的。
我们从星期三听见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们在拜三的时候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们所敬重的传道人在一次的火灾蒙主召回，安息主怀。
我们所敬重的一位传道人，他在一场火灾里面来安息。
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打击。
我想这件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打击。
因为我们急得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我们总觉得原因应该有一个答案嘛。
我们总感觉这问题应该有一个答案啊。
所以在这几天我做了很多的思考。
所以这几天我做了很多的思考。
其实人经历很多的伤痛的事情是人的一种学习。
其实人经历过很多伤痛的学习是一种学习。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真理，很多的真相。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真理跟真相。
很多的原来如此。
很多原来如此。
我们早上提到两个原来，第一个原来我们不要怀抱问题，应当要怀抱神。
早起我们有说到两个原来，原来我们不要怀抱问题，要怀抱神。
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无解的问题。
我们遇到很多无法度解决的问题。
我们总是探求着为什么。
我们总是想要说知道为什么。
我们总觉得这个答案能够抚平我们内心的伤痛。
我们总是感觉这个答案可以来平让我们的心里面的伤痛可以 平安。
但是你会发现每天人生都有不断不断多的问题发生。
但是你可以发现人生当中有很多问题无刷的发生。
我们总是一个直觉，问题一来我要解决问题，我要找到答案。
我们直接的想法就是我们如果遇到问题，我们就是要去寻找问题，要得到答案。
可是问题是我们人是软弱的，是带有局限的。
但是当人是软弱的，是有限制有限的。
人生的问题它是没有解答的，没有答案的。
但是人生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当我们一直聚焦在这个问题本身，我们就怀抱问题而没有办法怀抱神。
当我们一直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怀抱问题，没法度怀抱神了。
我们刚提到哈巴谷，他也是怀抱问题。
我们早起有说到哈巴谷先知，他也是怀抱这个问题啊。
约伯也陷在这个问题的框架里面，他走不出来。
右边也是在这问题当中走不出来啊。
他当下或许能够面对整个产业的一夕之间的流逝，
或者是他当下可以接受他产业一枚之间就都没去了。
他能够接受儿女们一夕之间全部都罹难了。
他也可以接受他的儿女一夕就都受灾害。
他也能够在面对这个从脚顶到头顶充满了毒疮这个事情，还能够来荣耀神，还能够不犯罪。
他也可以面对他全身都生疮，可以够荣耀神。
可是当中他需要答案，这个东西造成了他很大的困惑。
但是他需要答案，在这当中他产生很多消息。
神的出现，神的回答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神出现了，但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神跟他讲，约伯，你好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
神跟约伯说，你有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
你能不能就相信我？
你可以感到相信我？
你的人生不需要答案的。
你的人生是不需要这答案的。
你只要相信我的大能，相信我的慈爱。
你只要相信我的带领，相信我的阻碍。
所以当神出生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约伯，他面对这个苦境整个眼光态度不一样了。
所以当约伯听到这声音之后，他面对这苦境他就转回了。
当他把问题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他就看见了整个状况就改善了。
当他的问题把放在主耶稣身躯顶的时候，这样整个状况就改变了。
那第二个原来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第二个原来是原来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今天人世间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服在神的意念之下来生活。
今天人的痛苦是因为我们人无法度趴在神的意念之中。
当你想要高过神，就是我们痛苦的来源。
当我们要比神更高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痛苦的来源。
当你没有办法顺服来接受神一切的安排，
当你无法接受神顺服神一切安排的时候，
我们只有过着自怨自艾怨天尤人的生活。
我们只有过着埋怨人埋怨天的生活了。
所以从成长到离世，让我对生命更加的成熟， 眼光更加的深远。
所以对单单都失去生命这件代志，让我的眼光更加清晰，甲看较远。
可能是过去所讲过的道理，经过这个事件，我们能够看得更加的深入。
可能过去讲过的道理，经历过这件代志了后，那会个探讨更加深入。
那到底在这几天我惊觉了体会了还有什么样的原来呢？
到底这几天我又体会到什么样的原来呢？
好，今天下午想谈的第一个，原来我们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
对，下晡我想要探讨的第一个原来，就是原来明仔安怎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看这个雅各书，请看第四章。
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
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十三节，看到十七节。
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看到十七节。
十三节，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足以你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建议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从这一段我们看见了十四节提到，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
对，这段可以看到十四节才说，其实明仔怎样你还不知道。
陈俊光传道火灾前的几个小时，
单传道拄到火灾进前的几点钟，
也就在礼拜三傍晚大概六点半的时候，
就差不多礼拜三下晡时差六点的时候，
我们几乎天天都有从赖的简讯彼此来问候。
那我两个常常在都会互相来问候。
他六点半的时候说在防疫旅馆，他说有时间，想说晚上跟我们一起来聚会。
他跟我说他六点的时候在红叶的旅社里面，他有时间他想要来参加这线上的聚会。
他希望能够把直播的连结能够放到他那边。他
希望我可以把直播的这连结来传给他。
那时候不以为意的当然我就开始准备我自己的道理，准备来聚会了。
那时候也没第一，所以我在准备我自己的讲道聚会。
但是怎么想都没想到，大概在八点左右的时间遇到了大火也因为这个浓烟后来他就昏迷不醒了。
但是安怎想都想不到，八点的时候他就遇到这火灾，然后他就让这浓烟的降
到清晨两点多，虽然抢救送医却不治蒙主召回。
隔天两点外的时候他就蒙主召回了。
所以从这一段我再次来看这个经文更能够证实经文所说的。
再看一次 这段经文，我还可以体会这个了解。
从十三节一开始提到，人对生命是带有期待的跟计划性的。
在十三节才说到人对这生命是有期待的。
所以从这个人提到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做，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所以这个人才说到今天明天我要去住一某一个城市去做生意。
计划目标，计划时间，也计划他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期望。
他计划目标，计划他的时间，计划要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没有错，人的生命本来就应该计划。
没不对，人的生命本身就要来计划。
计划在人，这是人应该尽的本分。
计划在人，这是人应该要尽的本分。
但是不要忘记，成事却在神这是神的主权。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成事是在神身上。
所以当这个人正热地说着他未来的计划，似乎好像准备要进行。
所以当这个人在说到他未来的计划的时候，要进行的时候，
是世界好像突然泼了一盆冷水，提到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
但是十四节这里忽然间给泼冷水，说其实明天怎么样你还不知道。
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的真相？
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的真相呢？
每一个人对明天都带有这样的真相，我们必须来认识的。
每一个人对明天的真相我们都必须要了解。
这个真相就是明天下一刻你不知道。
这真相就是明仔后一刻你不知道。
有人说昨天已成过去，明天还是个未知的。
有人说昨日已经成做过去， 马仔是一个谜底。
只有今天是你生命的全部。
到今仔日是你生命的全部。
你能够决定的，能够改变的，能够努力的，就只有现在。
你会当改变的，你会当努力的，只有今仔尔。
下一刻你可以计划，但是不见得照你的计划来执行。
后一刻你会当计划，但是无法度一定照你的计划来行。
所以很多时候我总觉得神的话对那些热切于世界追求的人，常常会泼一个冷水。
所以我常常感觉神的话对那些热心在追求世界的人是泼一个冷水。
当然最期待，对未来的期待，突然惊觉到明天你还不知道。
你对未来的期待，但是你其实不知道。
就像圣经里面的无知的财主的比喻，
就像圣经里面这无知的财主的比喻，
这个财主是一个人生胜利主。
这个财主是一个人生胜利主，
他的计划总是可以达成，
他的计划总是都可以完成，
他的努力也得到了成果，
他的努力他也得到了成果。
所以他原本盖的仓库已经容纳不下了，
所以他原本起的仓库已经放不下了。
他想说啊，我怎么办，拆了旧的仓库另外更大的仓库。
所以他想说是要怎么把旧的仓库拆掉来起一间更大的仓库。
不仅肯定过去，他也能够知道未来我绝对也能够一样成功的。
如果他是肯定过去，他也知道未来他一定可以成功。
似乎一切都做了， 也都把这个仓库啊都能够容纳得下了。
看起来 一切都做了，这新的仓库也都可以把新的东西再放进去。
对他的灵魂讲，啊，你的你可以吃喝快乐吧。
所以对他的灵魂说，啊，你可以吃喝快乐了，
啊，不用任何的担心啊，
不用任何的烦恼，
一切都在掌握中，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
真的吗？
敢真正是安尼吗？
突然神说：“无知的人呐，啊！”
所以忽然间神讲：“无知的人啊！”
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得的要归给谁啊？
今仔日要得你的灵，提你的灵魂，那你得的是要归给什么人呢？
这不是泼冷水吗？
这不是泼冷水吗？
所以说，冷水让我们能够惊觉发现生命的真相：明天不是你的。
所以冷水会让我们发现人生的真相：生命不是你的。
如果今天我们对生命没有这样的准备，
如果我们今天对生命没有这样的准备，
我们如果对生命没有这样的认识，
如果我们对生命没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在面对那一刻你是很痛苦的。
我们面对的 那时候是很痛苦的。
你看是人生胜利主，你得了十分，
你看起来是人生的胜利主，你得了十分。
当你突然失去的那一刻，你将是十分痛苦。
但是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那时候你会很痛苦。
所以圣经说我们的生命像什么？
所以圣经说我们的生命亲像什么呢？
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它就不见了，
就像一片云雾出现消息就没看了，
一下子出现一下子消失，
一下出现一下就消失。
生命是变化无常，
生命是变化无常。
我们必须相信生命不在你我的掌握之中，
我们要相信生命不在我们你我的手当中。
那接着引导我们去认识生命真正的主权是掌握在谁的手中。
所以来引导我们来认识说生命是在神的主权当中。
十五节说，你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做这事或做那事。
所以十五节说，你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是做那事。
你不要先计划我这个可以做那个也可以做，问题是你的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啊。
你可以计划说你要做这个或是做那个，但是你的生命是将在神的手头啊。
所以今天我们认识神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把生命规划在主若愿意这个主权之下。
所以我们今天认识主的基督徒，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规划在主若愿意这个前提之下。
只有主的愿意你可以活着，
只有主的愿意你才能活的，
只有主的愿意你才可以进行你所计划的事情，
只有主的愿意你才能计划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到底活着要做什么呢？
那这样到底活着你是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有意的活着，有意义的活着。
我们要有意义的活着，
我们更要带着盼望的活着。
我们更要带着这盼望来活的。
昨天，跟陈建光传道娘有了这个简讯的互通，
三晚的时候我跟单团队娘有一个顺序的沟通，
因为我相信他在这几天，这个心情应该是非常的复杂。
我想他这几天的心情应该很复杂，
我说我想了又想，一直不知道怎么提笔，传一些安慰的话给他。
我更怎么想都不知道要写什么话给他。
后来在简讯里面我就说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跟你说一些安慰的话。
后来我就对他说，我一直没这个勇气来对你说一些安慰的话，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都需要神的安慰了，
因为我发现连我自己都需要神的安慰。
在这个简讯当中突然他的简讯先来，
当在简讯的时候传道娘的简讯就来了，
本来是很沉重的心情看他的简讯我就豁然开朗了，
本来很沉重的心情看到他的讯息之后我就人的心就开了，
我看他的简讯我的眼泪就流下来，
我看到他传给我的讯息我眼泪就滴下来了。
他说前两天他是他们夫妻生命中经历最大的煎熬，
他说前两天是他们夫妻生命当中经历过最大的煎熬，
是神给他们夫妻人生之中最大最大的功课，
是神给他们夫妻两个最大的功课。
他说在这个三年间他能够跟陈传道到泰国来做服事的工作，
传道娘提供讲到伊这三年会当甲单团都两个人伫泰国服侍三年的时间。
陈传道去泰国也是配合他太太刚好退休刚好两个人就过去了。
单团都会当去泰国服侍嘛，是因为团长娘拄好退休。
他觉得这三年当中是他们相处最久的时间。
所以团长娘感觉这三年是因相处上济时阵。
他觉得非常的喜乐。
伊感觉真喜乐。
他能够同心同行一起来做神的工，他觉得人生当中这三年是他最幸福的时光。
团长，你感觉这两个人会当在三年当中间来同心同行，是因上幸福的时间。
他又接着说，我们活着，神已经定准我们活在世上的年限跟疆界了。
说来，如果讲神在咱活的时阵已经定准咱的生命境界，
他说受造之人应当学习安静顺服，
他说受造之人应该学习安静顺服。
如果神不允许，陈传道不会走，
如果神若不允准，单团都不离开。
但是神所允许的，即使我们做最大的防护，他还是会离开。
但是那是神所允准的，咱就算说怎么打拼，咱也是人也是离开。
他接着说让他感到最安慰也是最感动的一个画面，
他说让他感受到最安慰最 感动的一个画面，
是传道娘被浓烟呛到最后他生命的那一刻，他是跪在神的面前，
就是单团都被浓烟呛到的时候他是跪在神的面前，
他是用祷告结束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是用祈祷来结束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说光是想到这边他能够在主里面来离开这个世间，他感到非常的安慰。
所以团长你有想到 那一幕他在神的里面来离开这个世界，他感觉很安慰。
主耶稣给他们夫妻太多的爱了，
他说主要说给他们夫妻两个人很多的爱。
我看见他解决内容没有埋怨，
我看他的讯息里面都没埋怨，
只有感谢，只有对神的颂赞，
只有感谢还有对神的懊恼。
我看了之后整个心里面沉重的变成非常的平安，非常的轻松。
所以我看了之后本来沉重的心情就开阔了，
感受到基督耶稣的平安能够在他里面来做主，
感受到基督耶稣的平安会在他的心里面来做主，
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价值，很大的盼望。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价值跟盼望。
所以既然我们的主权在神之后，他提到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应该有一个转向。
既然我们的生命主权在神，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要一个转弯。
十六节说我们不应当为生命来夸口，
十六节这说到我们不应当 为生命来夸口，
因为凡夸口的都是恶人。
因为这说到既然夸口的都是恶人，
那为什么人会夸口？
那为什么人会夸口呢？
当人心中只有自己没有神，人就会夸口。
当人的心中只有自己没有神的时候就会夸口了。
当人不懂得把荣耀归给神，把自己取代神，那就是夸口了。
当人不知道将荣耀归给神，自己来取代这神的时候，这就夸口了。
所以保罗的生命他为什么来夸口呢？
所以保罗的生命他为什么夸口呢？
他不是夸他的启示比使徒还多，他
不是夸口说他的启示比速度更多，
他夸的不是我带人信主的人数比任何人都多，
他也不是夸口说我带人信主的人数比别人更多。
我们非常惊讶的，保罗并不以这样的事情来夸口。
我们可以知道保罗没因为这样的事情来夸口。
他既然夸的不是别的，就是夸他的软弱，
伊夸口的是，唔是别项，是伊的软弱。
我们请参考《哥林多后书》来看第十二章。
咱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
第六节来看到第十节。
对，第六节看到第十节。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来看六到第十节。
咱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六节到第十节。
六节，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起来。所以保罗不为什么夸口，他认识主，他服在神的主权之下。
所以保罗无为别项来夸口，伊真捌主，伊都拍伫神的主权
之下。虽然这个刺、这个苦难带给他极大无比的啊这些痛苦，
虽然这刺、这苦难给伊极其的痛苦，
可是他惊觉感受到这是主的恩典。
但是伊感觉这是主的恩典。
原来在属灵里面，当我们能够拥抱基督，当我们用属灵的眼光，再大的苦难，这根刺从咒诅化作为恩典。
所以当咱会当在属灵里面将这个刺就能看作稳定了。
所以这个刺为了来制服保罗里面的骄傲，
因为这个刺是为了要来制服保罗里面的骄傲。
所以生命当中他大大感谢这个刺架在他的身上，
所以在生命当中他大大来感谢这个刺在他的身上。
所以有些刺他让我们谦卑的，
所以有一些刺是要让我们来谦卑的，
有些刺是保守我们不要去离开神，
有一些刺是为了保守我们不能离开神，
有些刺是提醒我们不要犯罪啊，
有一些刺是来提醒我们不能犯罪，
有些刺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无助，我们愿意、能够交托给神。
有的刺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愿意来交托给神。
他说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才能够显得完全，
他这说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当中可以显得完全。
所以可见、不承认自己软弱，神的能力就不会覆庇他的。
所以人如果没承认自己的软弱，这样神的能力就不会覆庇他。
你何时承认你的软弱，神的能力就覆庇你了。
你什么时候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什么时阵神的能力就顶到你。
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苦难本身带给我们的煎熬，
人生的痛苦不是苦难本身带给我们的煎熬，
而是你在苦难之中你不甘心、你不顺服，
那是你在苦难当中你不甘愿、你不愿意顺服。
当我们完全折服来顺服神的带领跟安排的时候，
当我们完全来顺服神的安排的时候，
神的恩典就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安息的地方，
神的稳定就带我们去一个安息的地方了。
他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他能够给我们力量去相信他的信实、他的慈爱，
他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来实现他的信实和阻碍。
所以我们今天、才知道说原来呀、明天如何我们都还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们才知道原来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应该把握现在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把握现在来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
第二个，原来我在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原来神并非要我们胜过苦难。
第二个，原来神不是要叫我们赢过这个苦难，
而是允许苦难让我们透过这个苦难来胜过这个世界。
原来是来温存这个苦难，让我们赢过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很深的道理，
这是一个很深的道理，
却是圣经里面的真理，
但是却是圣经里面的真理。
所以我们要认清人世间都有苦难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人世间是都有苦难的。
基督徒对苦难没有特权，只有恩典。
基督徒对苦难没有特权，只有恩典。
基督徒会生病，会面对意外，
基督徒会破病，会遇到意外，
基督的事业也会有挫败的时候，
基督徒的事业也是有失败的时候，
基督徒肺炎也会确诊，
基督徒就肺炎也是会确诊的，
基督徒一火灾也会罹难，
基督徒也会因为这火灾来离世。
所以可见一切的劳苦愁烦没有因为你信耶稣基督就停止，它依然持续着。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切劳苦愁烦没有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了就 拢准拄煞咯。
你可能会想说，哦、那我干嘛信耶稣呢？
那呢？那为什么来信耶稣呢？
如果信主苦难还在，那我信主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那呢？信主了，那苦难那是伫咧，安尼价值是伫倒位呢？
就很多弟兄姐妹看见那些热心的，甚至长子传道，他们还是遇到苦难啊。
所以当看到真侪热心的兄弟姐妹，也是这样子负责任，拢会拄到这苦难、
啊。现在还处在煎熬之中啊！
拢伫在煎熬当中。
很多热心的信徒年轻轻他就离世了，
也有很多信徒热心的信徒年轻很轻就离世。
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心中难道不会有疑问吗？
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心中敢没疑问吗？
他不是信主有平安，
不是信主有平安吗？
他到底平安在哪里？
那到底平安是在哪里？
到底神的全能在哪里？
那神的权能是到底是在哪里？
有个传道人、他去探访一个十多年没有来聚会的姐妹。
有一个传道人他去探访一个十几年都没来聚会的一个姐妹，
去的时候他说，传道你们可以不用再来啦。
去的时阵，迄姊妹对团队讲：“你唔免阁再来咯。”
我对信耶稣已经绝望了。
我对信耶稣这件代志已经绝望了。
他说什么信仰跟现实，这个差太远了。
伊讲信仰甲这现实差伤远了。
十几年前，我的父亲啊，这个癌症卧病在床。
十几年前，我的爸爸癌症倒伫眠床顶。
我照顾他几个月的时间。
我照顾伊几啊个月的时间。
几乎每个礼拜教会都来啊，就是替爸爸来祷告。
教会几乎每礼拜都来替他祈祷。
每个弟兄姐妹都跟我们讲，你要有信心啊，神会帮助，神会带领，你要有信心啊。
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跟我说，你有信心吗？神会带领啦。
我一直都很有信心啊。
我一直都有信心。
可是结果是什么？
但是结果呢？
我的父亲还是死了。
我的老爸也是死了。
如果是这样的信仰有什么用？
如果是这样，这样信仰有什么好呢？
圣经讲这么多神迹，神彰显大能，连死的人都可以复活。
圣经里面说到这么多神迹，含死的人都可以复活、
这个理论跟实际差太远了。
但是这个理论跟实际上是离太远了。
我想当这样的疑问发生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怎么办？
当这样的疑问发生在我们自己心上的时候，
我们应该认清的是我们信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更加要清楚的是我们信主的目的是什么，
信仰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信仰最后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我们对信主的观念不够正确的时候，
如果我们对信主的观念不够正确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在苦难之中你会迷失自己。
我们很容易在苦难当中来迷失自己了。
你会发现你要的跟信仰给你的不一样啊！
你会发现你想要爱的跟信仰要给你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苦难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我们知道这苦难是没法来避免的。
我们来看见主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
我们来看主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呢？
我们请参考约翰福音来看第十六章。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来看三十三节。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来看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那到底这段圣经在讲什么？
到底这段是你讲什么呢？
耶稣讲了一段话，让我们听了之后，好像吃了定心丸一般。
耶稣讲了一段话，让我们感觉很安心。
他说啊，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是有平安的。
你说你放心，在我里面是有平安的。
你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
在世上你虽然有苦难，
所以可见我们的苦神都知道的。
所以可见我们的苦神都知道。
他跟我们讲说，你们放心啊，
他说您放心，
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因为我已经赢过了世界了。
我们来分析这句话大概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我们来分析这句话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主的意思是说，
主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
在这世上我们是有苦难的，
我们不要期待过一个没有苦难的日子，
我们不能来期待过一个没苦难的日子。
第二层意思，我们在这个苦难之中，
第二层的意思是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
你放心，我是跟你们同在的。
你放心，我跟你们同在。
你在受苦之中，我跟你们是同受苦难的。
你在受苦当中，我是跟你同受苦难的。
第三个层面的意思，你放心，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第三个层面的意思是主已经赢过了这世界了，
也就是你靠他的力量，你绝对能够超越苦难。
也就是说，你我靠他的力量，你就可以超过这个苦难。
所以对苦难人不应当怨天尤人，
所以人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不能埋怨人，
也不应当灰心失望，
也不能来灰心丧志。
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个前后文，你会觉得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我们看这段前后文可以发现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我们察觉到说，耶稣说你们这个世上有苦难，主耶稣知道的。
才讲到这世上有苦难，主要说怎样这件代志。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胜过这个世界。
但是你们要放心，因为我赢过这世界了。
你阅读读起来，这个前后多不起来呀、
啊。但是你读起来，感觉另外这前后，倒不起来。
如果这么说，你们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胜过这个苦难。我想这个前后有呼应的。
如果按你讲，在这世上你有苦难，但是你但放心，我已经赢过这苦难，安尼真老是有好用。
这一段并没有说主耶稣会带领我们胜过苦难，
但是这无讲到主要说会带领咱赢过这苦难。
他只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这只有跟咱讲，咱赢过这个世界。
那究竟基督教信仰要带给我们什么？
那呢？这基督教的信仰要带给咱什么呢？
原来信仰不是靠着主胜过苦难。
原来信仰不是借着主来赢过这苦难啊，
而是主要透过苦难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
原来是主要借着这苦难，让咱来赢过这个世界。
你想一想，耶稣的一生，他有胜过苦难吗？
你来想看卖，耶稣一生，伊敢有赢过这苦难吗？
耶稣的一生都在苦难里面啊。
耶稣一生拢伫这苦难当中、啊。
年纪轻轻33岁，他背负了十字架。
伊年纪轻轻，伊33岁都。排了这十几个，
他是我们的主，他没有胜过苦难。
他是我们的主，但是他没赢过这苦难，
而是他透过这个苦难胜过这个世界。
但是他借着这个苦难，他赢过这个世界。
他是透过十字架的苦难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
他是借着这个十字架的苦难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因着他的苦难胜过世界，把我们从世界里面释放出来。
因着伊的苦难，因赢过这个世界，将咱伫苦难当中来拯救出来。
保罗的一生服事，当他认识基督，开始苦难开始产生。
保罗一生的服事，对认识耶稣开始，就是伊苦难的开始了。
但是在基督里面，这个苦难他有平安。
但是伫基督内底，这个苦难伊是有平安的。
他最终也是因为苦难来结束他的生命。
伊最后嘛是因为这苦难来结束伊的生命。
他借着苦难来胜过这个世界，世界没有办法影响他的信仰。
伊借着苦难来赢过这个世界，世界无法度影响伊的信仰。
最终，他透过苦难为主殉道，打了一个美好的仗。
到尾啊，伊借着这苦难，伊打了一个美好的仗。
这是一个很深的道理。
这是一个真深的道理。
如果今天我们不明白这样的真理，
如果咱今日不明白这，
我们还期望着靠主能够胜过苦难，你会失望的。
如果咱也期待咱会当靠着主来赢过这苦难，安尼你会失望。
或许很多的苦难当中，你找不到神给你什么样的答案。
或者是在苦难当中，你无法度寻找到神给你安怎的答案。
但是神要么产生对他相信的力量。
但是神要爱咱来。相信对于相信的力量，
相信他的慈爱，相信他的信实，
相信他的主爱，相信他的信息，
更能够在苦难里面相信那个永恒的盼望，
更加在苦难当中来相信这永恒的盼望。
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没有钉十字架之前，
我们看到主耶稣还没钉十字架之前，
耶稣行过了很多很多的神迹，
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
包含了瞎眼能够看见，
包括到车门可以看到，
包含瘸腿的能够行走，
变水可以走。
耶稣行了一个更夸张的神迹，叫拉撒路死亡4天能够重新复活。
耶稣行了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拉撒路死了4天叫他复活了。
那既然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他这种恩典也可以给我们、啊、
既然耶稣没钉十字架，这样的恩典也可以给我们、
啊、那也可以给我们病得医治、啊、给我们世上的肉体的平安、啊、
可以让我们病来接到医治，可以让我们在世上有平安、啊、
他干嘛还要钉十字架呢？
那为什么他要钉在十字架
呢？十字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十字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来成就永生的盼望，
就是要来成就这永生的盼望。
我们请参考希伯来书的12章。
那你看希伯来书的12章。
来看第2节。
来看第二节。
希伯来书的12章的2节。
那你看希伯来书12章的2节。
12章2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仰望耶稣基督？
今天那为什么会当？仰望在耶稣基督，
提到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人。
他这讲就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人。
你的信心到底在信什么？
我的信心当作是信什么呢？
我们所信的是这份救恩。
我们所信的是这份的救恩。
那这个救恩从哪里来？
这救恩对对来，
从人类犯罪与神隔绝之后，人跟神是没有关系的。
对于人类来犯罪跟神隔绝了，跟神是没关系的。
人犯罪之后， 人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我们没有永生的。
人犯罪了，人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这样人是没有永生的。
所以神就把人赶出伊甸乐园，
所以神就将人赶出伊甸乐园，
却预备他的救恩，
叫预备他的救恩。
所以当把亚当夏娃赶出去的时候，我相信神的眼睛跟神的心是跟着出去的。
所以当神将亚当夏娃赶出去的时候，神的眼目是对他出去的。
所以神就预备了几千多年那个救恩的那个蓝图的建立。
所以神预备了几千年的这救恩蓝图的建立，
一直时候满足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
一直到时候满的时候，他就真就先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他知道他没有定十字架，这些肉体的平安都可以给我们。
他知道他没有定十字架，但这肉体的平安他都可以给我们。
但是他知道这是短暂的，
但是他知道这是短暂的。
他要给他的儿女更宝贵的，就是永生的盼望啊！
他要给他的儿女更加宝贵的，就是永生的盼望。
所以他就是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
所以他就是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
所以主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那一刻，他是喜乐的。
所以主耶稣在面对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喜乐的。
当然肉体很痛苦，但是摆在前面的喜乐，什么喜乐？救恩成全的喜乐。
虽然肉体很痛苦，但是放在他头前的救恩的喜乐是真喜乐。
几千多年的救恩的预备，在这一刻里面，因着他的苦难，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几千年的救恩的预备，在这时阵会当来成就了。
他轻看的羞辱，忍受世界一切的苦难。
他轻看羞辱来忍受在世间的苦难。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这是真大的盼望。
我们说拉撒路复活，这是一件极大的神迹。
咱讲拉撒路会当复活，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
可是问题是，拉撒路复活之后，他现在在哪里？
问题是拉撒路复活了后，伊即马人伫倒位呢？
最终的结果，拉撒路还是死啦。
最后的结果，拉撒路嘛是死啊。
所以这个神迹不是让人去脱离苦难、脱离死亡。
所以这神迹不是让人来脱离这苦难、脱离死亡。
因为死亡，每个人都还是要经历的。
因为死亡是大家人拢爱经历的。
神要透过这个神迹，让人相信他的全能、他的主权。
神不是借着这神迹，要让人来相信伊的专灵感耶，
使人从当中因为认识神来接受他的救恩呐、
啊。是人，是让人来认识神来接受耶救恩。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在信主的时候，他的生命真的不一样了。
所以咱知影，当保罗信主了后，伊的生命就无同了。
所以保罗怎么讲呢？
所以保罗是安怎讲的？
他说：“谁能让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伊讲：“谁会当教我和基督的爱来隔绝呢？”
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
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
是骄傲吗？是赤身肉体吗？
他说：“再没有任何的外力的介入影响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伊讲：“再无外力的介入来隔绝伊甲神的接
触，反倒这个苦难让他更接近神。”
反倒是这苦难，让伊更加来挖苦
神。反倒这个苦难，让他觉得跟永生越来越接近了。
反倒是这苦难，伊感觉伊甲永生是愈来愈挖近了。
因为他在主的爱里面享受了一切主给予他的保护。
因为伊伫主的爱内底来享受一切主的保护。
我们这次从陈传道的离世，
咱对这个单传道的离世，
经过这几天的思想，给我很大的鼓舞。
经过这几天的思想，让我有很大鼓励。
虽然我们在生命之中，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失去。
虽然我们在生命当中会经历过很多失去。
有些失去是一种煎熬，它是一份苦难。
有的失去是一种煎熬，是一种苦难。
但是你会发现，每个失去里面，让我们的心彼此联系得更加的紧密，不是吗？
但是你能发觉这失去，能让我们的心如何活。
每一次的失去，让我们更知道人事物是不可靠的。
每一次的失去，我们能知道人事物是不能挖苦的。
每一次的失去，让我们更亲近神，更紧紧地抓住神。
每一次的失去，让我们挖苦神来抓住神。
所以今天信仰最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所以今天的信仰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信主的目的不是关乎我们在世上有没有健康有没有一个生活的这个顺不顺利的问题。
今天我们信主的目的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有健康吗？还是说生活能顺利吗？
今天信主关乎我们将来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今天信主是会在乎我们将来有得救吗？
所以今天神所有的考量，不是考量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神给我们的考不是考虑说我们的感受是什么。
如果在那时候昏迷之中、整个浓烟、密布，此刻我们的祷告追溯应该感受我们的痛苦啊。
如果那时候浓烟很多、我们祈祷的时候主要说应该能感受到我们的痛苦、
但是神不顾我们的眼泪的，
但是神不顾我们的眼泪，
因为神看的不是现在，看的是将来，
因为神看的不是现在，是将来。
神给的不是你肉身的平安，而是你将来永生的盼望。
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肉身的平安，是将来的盼望。
所以当你用这个层面来看待很多的苦难的事情，
所以当你用这个眼光来看待这苦难的事情，
你就不会因为外在的苦难影响到你内在信仰的一种盼望，
你就不会因为外在的苦难来影响你内在信仰的状况。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懂得在苦难里面有一种超越性，
所以我们在这苦难当中，我们要有一种超越性，
更要知道你信主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更要知道你信主的价值是在哪里。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这么说到，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这样说到，
说我们若信靠耶稣基督，
他说我们若信靠耶稣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那就比众人更可怜了。
如果在今生有指望，这样就比别人更可怜。
所以今天人生不要寄托在今生、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只看到今生，
不然你这个对今生的指望会变成你的失望。
那这样你看到今生的指望就会变成你的失望，
到后面你会产生绝望的，
到后面你就会产生绝望。
为什么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常常能够高举神？
为什么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常常能高举神呢？
我们之前学过大卫的经诗，让人看见、他对信仰的表白。
我们之前学习过大卫的经诗，我们能看到他对信仰的表白。
大卫到底在坚持什么？
大卫到底是在坚持什么呢？
他不应该好好的持守他这个国王的身份吗？这么尊贵，
他不是应当要持守他国王的身份吗？
他不应当看重他世界上因为权、因为世俗带给他的满足感吗？
他不是应当要看重这世界的权势给他的满足感吗？
没有耶，这个大卫真的很特别，
但是他没有，他真的很特别、
而且大卫知道这个王位、会有 卸任的时候，
而且大卫知道他这王位有落来的时候，
这个权势有会被取代的时候，
这权势也有被取代的时候，
所以他知道他的内心要的不是这些，
所以他知道他内心要爱的不是这些东西。
我们来看他诗篇十六篇，我们再次来看、他里面、所表达的一些意境。
我们再来读一次诗篇十六篇，来看他下的、进行。
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十六篇，我们来看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五节。
那对诗篇十六篇第一节看到第五节，
诗篇来看十六篇一节到第五节。
诗篇十六篇第一节到第五节，
第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没有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们来看第十节，
那看第十节，
十一节，
十一节，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相信在大卫在写这个诗篇里面，他已经拥有一个、永恒的、这个眼光。
我相信大卫在写这诗篇的时候，已经有这永恒的眼光了。
他不再在乎他当下所拥有的这一切，
他没再在乎他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从诗篇一开始，十六篇提到说，神啊，我的心投靠你。
所以十六篇一开始就说，神啊，我的心我靠你。
第二节、他对他的内心不断的自我对话。
第二节，他在他的内心自己这样说，
他说，我的心，你曾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
他说到我的心、你不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所以大卫扪心自问，问他的内心到底你要的是什么。
所以大卫问他自己的心，想你到底是要爱什么呢？
他内心告诉他说，你的好处不在主以外。
耶内心跟他说，你的好处没在主以外。
所以大卫没有办法欺骗他内心里面，他真正所依靠的就是神。
所以大卫他内心里面真正挖口的是神。
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
第四节才说到，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会加增。
我们看这个原文啊，点点点哦，就是代表原文没有这个字啊。
这原文的点点点就是没这个字。
可见以别的点点点代替神的。
所以以别行点点点来代替神的、
当然如果从前文来看应该是指着神没有错了、
所以对前后文来看应该是指神的。
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当作一个 空格来看、
如果我们将它当作一个空格来看，
当你的生命以别的代替神的时候，
当你用你的生命用别行来代替神的时候，
可能是某个人他能够取代神的位置，
可能是某一个人可以取代神的位置，
可能是某个物、还是你的产业，
或者是你的什么东西，还是你的产业，
还是你所追求的名利，
也或者是你的名利。
如果这一些取代了神的地位的时候，
如果这些东西来取代神的地位的时候，
圣经说你的愁苦必加增。
圣经才说到你的愁苦就会加增。
读到这一段、我有了很多的思考，
读到这段我就有很多思考了。
大卫到底在这边他要表达什么？
大卫在这里到底是要表达什么？
他到底生命当中他到底发现了什么？
他在生命当中究竟是发生什么？
他为什么能够把神永远摆在他生命的第一位呢？
为什么他能将神放在第一位呢？
我想他应该人生有很多的经历吧，经历过得来的结论嘛。
我想大卫应该人生当中有很多经历、
他知道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没有永恒的价值，
他知道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没有永恒的价值。
得与失在这个人世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得跟失去是平常的事。
你得到那一刻代表你要准备失去了，
你得到 那时候就代表你要失去了。
你再重要的人有一天他的生命也会离开的，
更加重要的人他的生命也会离开的一天。
所以这么说来，如果任何的人数取代神的位置，将是我们生命感到愁苦的时刻。
所以任何人数不来取代神的地位，这样我们的愁苦就加添了。
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取代这个第一个的位置，那是神的位置。
所以任何人都不应当来取代这个神的位，因为这是属乎神的。
因为只有神是不改变的，
因为只有神是不改变的。
所以第五节才说，神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所以第五节才说到，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我所得的，是为你为我来持守。
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很多的苦难，生命当中很多的失去，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苦难和失去，
这个苦难的确会打击我们，
这个苦难确实会来打击我们。
但是苦难也能够让我们逼得我们能够不断的亲近神，
但是这苦难也可以逼着我们来挖近神，
更能够在这个部分我们更相信了神并没有允许我们胜过这个苦难。
在这部分我们也知道神不因为我们的苦难来温顺我们来赢过这个世界，
而是透过人生的每个苦难来得胜这个世界。
那是借着人生的苦难来赢过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可以指着外面的世界，那是充满了很多的诱惑的世界。
这个世界当指着外面的世界是很多诱惑的世界。
这个世界也可以指着内心里面有太多的七情六欲阻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这个世界也可以说到我们内心的欲望。
但是苦难越大，我们更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但是这苦难越大，我们就更加能赢过这个世界。
我们更能够定睛的看见，只有神能够带来永恒的价值。
我们越能定睛的神，因为它带来永恒的价值。
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在人生我们曾经也经历过、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
很多兄弟姐妹可能人生当中也经历过很多无法度解决的人生问题。
但是人生我们能不能透过这样的经历去发现原来
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人生的经历来发现人生的原来，
它是一个真相，
它是一个真相、
它是一个真理，
它也是真理。
我们是不是透过这个部分更能够看见有限的今生它是会过去的？
我们可以借着这部分来看到有限的今生是会过去的，
更能够靠着神紧紧地抓住他给我们的应许，
更加可以挖苦神来抓住他的应许。
恳求主能够帮助我们透过今天一整天的分享，
恳求主可以借着今天的分享，
我们对苦难我们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我们对苦难有更加深一的认识。
它不是打击我们，而是造就我们。
它不是来打击我们，是来造就我们。
很多的苦难它是一个神经过包装的恩典，
很多可能是神经过保重的稳定，
愿主耶稣赐福来保守，亲自安慰我们，
愿主耶稣亲自来保守来安慰我们，
一起来唱诗，
作为唱诗
394首
394首。